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425专题报道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怀念425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秀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17日。1999年4月11日，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《廉经合作修》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全国性期刊上发文诋毁法轮功，法轮功学员去反映实情，结果40多人被抓，还被官方人员告知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。4月25日，各地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，上访者虽多，却文明安静，警察不用维持秩序。时任总理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，之后下令天津市公安局放人。当晚，上访者静静地离去，现场干净整洁，无一片纸屑。425上访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和平理性的上访。然而，中共江泽民集团却将此事歪曲成围攻中南海，并于同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。这一切，我是其中的一位见证人。当年4月25日清晨，我来到马路边上等车。那时，由于交通不便，郊区没有现在这么多车，只有一些个体面包车或为数不多的大轿车在跑客运。马路上陆续来了不少人，一问都是去北京的。上车后，虽然谁也不认识谁，但是大家都很礼貌地互相让座。我正拽着把手站着，旁边一位秀气的大姐说：“过来，咱俩坐这儿。”我跟大姐挤在了一个座位上。为了跟大姐搭话，我问大姐有40几岁，大姐笑了笑，轻声地说：“今年退休，自打练了法轮功，浑身的病都没了，我同事都说我年轻。”没想到，大姐的话拉开了车里人的话匣子，前后左右坐着的人都说起了自己修炼的经历和神奇，那气氛太好了。好像一转眼就到地儿了，一起下车的人走着走着就散开了，各自涌入了人流。来到信访办的大街上，大家很自觉地陆续站到了马路两边。我一直往前走，想看看信访办的大门是啥样。初春的早晨，信访办前的大街上干净宽敞，三两警察在一起吸烟聊天，虽然天气稍有寒意，但抬头望去，伸向空中的树梢上已零星地鼓出了嫩绿的芽苞，湛蓝的天空上洒下几缕金色的阳光，显得格外清新与温暖。走到大街的尽头，回首望去，马路两边的人群简直像花的海洋，五颜六色，千姿百态。人群中有穿西装的，有穿便装的，有穿职业装的，还有穿运动装的。他们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有风华正茂的中年人，还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。有位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一个4-5个月大的婴儿，脸上洋溢着祥和的笑容。我由衷地感叹，太美了，这是上访吗？可惜那时我还没有手机，没有留下那一幅幅珍贵的画面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有的人伸展双臂，练起舒缓优美的法轮功动功。有的人闭目入静，双盘打坐，还有的人专心细读大法书籍。午后， 阳光更温暖了。前面人群中不时传来阵阵掌声，原来是时任总理接见法轮功学员代表了。傍晚时分，天色渐暗，我忽然想起第二天还要加班，于是恋恋不舍地拨开人群，离开了这条大街，走向车站。天已经黑了，我去哪儿找回家的车呀？大姐要坐车吗？回头一看，小伙子的面包车就停在我的身后，我喜出望外，赶紧拉开车门上了车，然后把钱递到小伙子面前。没想到小伙子说：您是为法轮功上访的吧？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，这么晚了，今天顺路送您了。说啥他都不收钱。如今20多年过去了，我时常在想，那天早晨上车时遇到的那位大姐还那么年轻漂亮吧，算来该是近80岁的老同修了。那个被妈妈抱在怀里的婴儿已经长成大姑娘或帅小伙了，他们一定走在精进修炼的路上。当晚免费送我的面包车司机现在做什么呢？也许他早已和家人一起修炼了。回想起这一桩桩一幕幕的经历，心中涌起一股股暖流，可当时竟没有问过或留下一个人的地址或姓名，好难忘，好想念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425之光道德丰碑》，作者顾望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。26年前，1999年4月25日清晨，北京府右街上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彼此并不认识，但却共同询问着一个地址，国务院信访办。他们默默地站在道路的一侧，并不妨碍过往的行人与车辆。在4月24日晚上，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有警察朋友托人转告，把嫂子绑在家里，锁在家里，也不能让嫂子去中南海，上头要我们明天不认人，见一个抓一个。这位学员感谢对方善意的提醒，但是第二天早晨他仍旧站立在了府右街边。他们有的是60、70岁的老人，经历过中共发起的历次运动，三反、五反、农村合作化、公社化、大跃进、增产节约、反右、文化大革命等等。在这些运动过程中，群众性的批判、斗争、整人早已成为家常便饭。他们有的是20、30岁的年轻人，在10年前的1989年6月4日，天安门屠杀的阴影尚未散去，中共已经撕下了为人民服务的面具，用坦克及冲锋枪镇压了期望反腐败要改革的大学生们。他们有的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，对于中共对付民众的手段及方法非常熟悉，甚至他们有的就曾经是执行者。靠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共必然靠暴力维持抢夺来的一切。他们都是法轮功学员。自1992年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， 以真善忍为原则，修炼身心，提升道德。短短数年内，就有上亿人修炼。中国经济时报、中国青年报、羊城晚报等等，纷纷报道修炼者身心出现的奇迹。然而，从1996年开始，贪功心切的中共政法委开始调查法轮功，并在内部定为某教，开始了局部的封禁打压，直至1999年，天津发生了抓捕学员的恶性事件。按照这样的趋势，取缔法轮功、禁止修炼很有可能发生。修炼人没有对于利益的执着，没有对于政治的任何诉求，难道修炼真善忍，做个好人，政府还能不容许？看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长期干扰法轮功学员平静的修炼环境，学员们就想，做好人还能有错吗？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情况，咱们把自己真实感受反映一下。正是本着这样的朴素而真实的想法，在修炼中身心得到健康的，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对待工作家庭的，从消极混世变为积极向上的，诸此等等，你也想说，我也想说，大家就来了。有的抱着7个月大的小婴儿来了，有的挺着怀孕的大肚子，有的一家人全来了，他们只想说一句，法轮功是好功，让人身心健康，做一个好人。法轮功学员拿着塑料袋，吃剩下的果皮等物品收拾起来，收集和捡别人不慎掉下的垃圾，把警察丢弃的烟头捡起，然后放到垃圾桶里去。他们自觉地做着这些，不声不响地坐着，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，或是教授、科学家，这个已不重要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，那就是法轮功学员。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指着地面对其他的警察说，你们看，什么是德？这就是德。当时有许多行人驻足惊叹，中国有希望。一些当地居民对他们说，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，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见过，有哭的、喊的、闹的、打的、往里冲的，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，看到这样的场面，我这辈子真是没白活。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在道德江河日下的大环境中，能有这么多人不加思索地在同一天走出来，不约而同地来到同一个地方，为维护真理和人类福祉而放下了个人的一切。425立起了一座巍峨的道德丰碑。北京市民、维护秩序的警察纷纷对法轮功竖起大拇指。法轮功像一股清流，第一次让亿万世人看到了久违的善良与真诚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舍身取义、敬天修德的历史传统，西方文化中有着对于真理与正义的捍卫。哲学家培根曾经讲过，哪里有正义，哪里就是圣地。高尚的道德让人清醒，不会浑浑噩噩，坚守道义，不随物流，不为进转，顺逆一如。这些人为什么这么不同？法轮功到底是什么？人们开始思索。文革十年对于人性的撕裂，给中国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痕。造反无罪，父子相斗，师生反目，夫妻相残，红卫兵砸烂孔庙，挖开孔家墓地，挫骨扬灰。传统与道德在中共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运动中淹没，道德值多少钱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，世风日下，唯利是图，尔虞我诈。 在浊世中，有人铁肩担道义，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捍卫良知与正义，犹如阴霾的天空突然见到光明。中共几十年打造的铁幕，在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与勇气面前被撕开了一道口子。当看到不可一世的中共遇上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法轮功，人们内心对中共的恐惧开始消解。真、善、忍这三个字所承载的道德力量何止千钧。然而魔鬼并不因善良而感动，一场世纪谎言与残酷迫害已在酝酿之中，而法轮功学员长达26年的讲真相、反迫害将走上历史的舞台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回忆42526周年个人经历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4日。1999年的4月25日已经过去26年了，可是当时的场景在我的头脑中历历在目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这个壮观的场景使我终生难忘。1995年5月份，由于丈夫单位不景气，经亲戚帮忙在北京开了一个修理铺。1997年，我和亲戚一家正式得法。从那天起，我就练起了法轮功。转法轮这本书，我一看就爱不释手，除了有活之外，我就拿起来看。看第一遍，我感到这本书不是一般的书，是一本好书。7天时间，我看完了第一遍。这本书再也放不下了，有点时间我就看，每天练功，周日弘法。一晃到了1999年4月24日这天，在学法组听到辅导员讲，在天津有45名学员被抓，原因是科匹何作修在校报上写了一篇污蔑法轮功的文章，学员们看到后就去报社讲真相，让他们明白真相，生命得救。可是报社人员不听，天津公安还抓了我们学员。听说其余的学员4月25日要到北京找高层国家领导说明情况，就这样散会了。回到住处后，我思考这件事情，一夜未眠。首先，我想得法初期，我是多么幸运，学法练功不到一年，我身体的好几种病都消失了，如胆结石、梅尼尔综合症等都不翼而飞了。我走路一身轻，感受到没病的滋味，我高兴极了。过大年回东北老家，一进门我就说，妈呀，我有师傅了，我得大法了，我的好几种病都好了，走路一身轻，特别好。我妈说，那太好了，我看看。我妈一看我身体的一切状态真是好了，我妈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后来家里人也跟着练起了法轮功。学法2年了，我感到师父教我们真善人、做好人没有错，要做一个更好的人。我们学了真善人、做好人也没有错啊，怎么那么多学员被抓了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哎呀，是不是高层领导还不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吧？我得去，我必须得去。这是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，要和高层领导讲明情况，让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、做更好的人没有错。我没有再多的想法，一看天亮了，像每天一样，我拿着扫帚骑自行车到练功点，先扫干净地面。这时大家都来了， 我们就一起练功了。练完功之后，我跟身边的刘姐说，进宫我不练了，我要去浮游街。刘姐一听就明白了，她说我也去。我和她到家拿了两本书，拿了两个馒头，我俩就坐车到了浮游街。一看中南海就在这儿，早上6:30来的人不多，我俩就站在人行道上，陆续来了好多人，见面都点点头不说话。我们都站在一面的人行道上，我站在第一排，后面还有两排，我们拿着书看。在后面是盲人道，在后面还有三排，都是坐着的，有看书的，有打坐的，都静静的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警察站在我们对面大街上，1米一个人，我们没有喧哗，没有标语，没有口号，没有不好的行为，静静地站着看书。一直到下午4点左右，选了学员代表进入中南海办公室和高层领导讲清事情的真相。我们还是静静地站着。忽然有同修说天上有彩虹出现。我抬头一看，真是5颜6色的彩虹在天空飘荡着，真好看呐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。有的学员还看到了法轮。直到晚上8点多，学员代表出来了，我们听到了消息，说圆满结束了谈话，解决了我们学员提出的要求。听到这消息，我们都陆陆续续地回家了。临走时，路上的垃圾和警察抽的烟头都捡得一干二净，街道的每处角落都是那么干干净净的。这是我们法轮功学员的风范。就这样，我们高高兴兴地每天早上去练功点练功。可是没多久，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流氓集团公然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和迫害，并扬言3个月要消灭法轮功，打死白打死，打死算自杀，动用了国家整个宣传机器，利用国家1/4的经济来迫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。这是多么邪恶的流氓手段啊。现在已经过去26年了，一天都没有停止迫害。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，宇宙中的生命都在重新摆放位置，人不配考验这个法，神也不配，谁动谁是罪，这一切他们也看到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这是自古以来任何生命都不可违背的真理。然而师父伟大，法伟大，在20多年的正法路上，我们大法弟子在师父的看护下走到了今天，是多么幸运，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正念力量啊。大法弟子亿万众，众志成城，令一切邪魔烂鬼胆寒啊。只有了解真相才是得救的希望。我自己是先天纯真的自己，清除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不符合真善人宇宙法理的一切物质，荡尽世间的一切妄念，正念正行，维护大法。我要用神的正念随师正法，除恶不怠，感恩伟大的师父，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这是我的一点浅悟，如有偏颇的地方请指正。
感谢收听425专题报道。